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聚集我们，让我们一同学习来关心别人。我们恭敬把这一堂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里，求主加添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力量，也给我们有一个彼此学习的心。愿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所学习的是有实际的效用，主让我们可以运用在各个地方来见证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请各位所填的，我就发现有一些特别提出来的，我也尽可能看看今天下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都容纳在当中。有说教会就是需要激发弟兄姐妹有负担投入这样的事工里面。有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特别向大陆的学者学生来关心，或者跟年长的人沟通，或者跟青年的人沟通，然后如何邀请别人来聚会使人不会觉得好像受到困扰不愿意。还有怎么样组织弟兄姐妹在一个探访的队的当中。那等一下希望我们能够都一一的看一下这些具体的情况。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过了，下午的时间我们特别要讲到如何进行这个探访跟关怀，就是比较 practical 的那一面。那我们从两方面去看，第一我们要看到就是关怀组内的肢体，就是组里的弟兄姐妹。像我们可能比较少一点时间讲这一个题目，然后多一点时间讲后面的这个题目。我们说过事前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祷告是仰望神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也是祷告着为着对方的需要为着他能够得到帮助，我们来仰望主。我们更仰望这个祷告，仰望神自己要做工。人的交通，人的交谈是外面有形式的，但是上帝那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他能够在人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能够真正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与上帝同工的话，就都是徒然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事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当我们真是要去拜访的时候呢，我们想想哈，先要约定一个时间，我们事先用电话还是什么约好我们去探望的时间。我们要注意的特别就是看我们看望的这些是什么人。如果我们看望的是年长的组内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要关注哪一个时间对他比较，他的精神很好谢谢他比较有空，不会打扰有一些长辈在家里，他看着孙儿小孙儿，或者在等他们下课等等这一类的事情，我们需要关注得到，尽可能迁就对方一个合适的时间。如果我们看望家庭主妇，会关注哪一个时间他的孩子可能会睡了，他比较安静的，我们可以跟他来谈。我们去看望学生，我们要注意他哪一段时间实在正在考试忙得不得了，如果我们要去看他那就不是很合适。所以这些约好这个时间，当然平常对方会告诉我们他可能忙还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安排这样一个如果有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如果说他没有别的时间了，但是那个时间他必须要看孩子，那怎么办呢？有孩子搅扰，有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谈，那我们有个时候就两个人一起，两个姐妹一起去看另外一个姐妹，可能其中一个姐妹帮他看孩子，跟他玩玩陪着他的话，那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安心的跟这位姐妹谈话。就是尽可能你安排得到，你可以很单独的就是安静的，能够他可以专一的，我们彼此在那里交谈一下所以这个约好这个时间。那我们去尽可能我们要准时的到一般来说我相信各位可能都已经有做过探访的工作，所以你都晓得这一些具体的我们该注意的事我们去了以后 如果你要开车去，可能的话就不要挡住他的 driveway 啊，这一类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一些的事情。在我们谈话里面，如果是跟我们很不熟的，虽然是主类的肢体，或者是一个刚刚搬到这个城里来，不是很熟悉教会，我们跟他也不是很熟悉，我就关心他。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话的时候呢，可能着重的就是彼此认识，啊，我们去认识对方，也让对方认识我们。有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很想去认识对方，就忘记了使别人也认识我们。啊，千万不要给别人一个感觉，好像我们只去问他很多的事，查根究底的这样问很多的事，然后呢，我们就很少讲自己的事，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讲的，没有办法真是可以达到彼此团契交通的那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开始谈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彼此先有一点的认识。如果是已经认识了，当然你的谈话又可以进一步了啊。所以第一次的访问呢，就要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如果要彼此认识，我们可以开始讲到一些我自己的家里的情况啊，或者我从哪里来啊，我在做什么啊，我在这个教会多久的时间啊，或者我也可以把这个教会给他介绍一下，让他对教会有一点观念，有一点认识啊。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牵涉到别人的事，否则就变成好像说别人的长短，这样就不好了。这个彼此认识啊，不是要谈别人的这件事。那在谈话当中啊，我们尽量要表达我们是很亲切的啊，也可以有笑容，但不是好像开玩笑的那一种啊。一方面严谨，一方面也是很自然很轻松啊，在主里面让人家不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那种的态度。在彼此认识里面，其实是谈话的内容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信主的经过啊，得救的见证，甚至于我们可以主动的先讲讲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对方他的信主到底是不是很清楚啊，或者他这个过程怎么样，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很愿意分享啊，那我们可以先讲一讲自己的啊，但是我是怎么样认识主的，在主里面的。如果他乐意的话，他也可以讲。那我想这在主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勉励。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工作的情况啊，如果是学生的，也了解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情况，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已经认识了啊，是在教会里面的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关心了，那就可以关心我们的近况。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了哈，或是我可以讲讲我最近的近况怎么样啊。那在谈话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可以有一段彼此代祷的机会。我想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交通跟我们一般的朋友彼此见面约会谈话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总是因为主在我们中间啊。世人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们就是彼此之间有很好的友情啊，做朋友，这是很好，没有什么不好。那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交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的话都是在主面前说的，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也都可以同心的带到他的面前。何况神的确是应许同心合一的祷告，他是垂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关怀当中，无论谈到什么样的事情，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一同的带到主的里面，一同的祷告，最好两个人都有机会开声的祷告。我们会往往发现，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之间的关系也会更进深一步。如果我们会很长期的关心一位朋友，那平常都会不只是去看一次，或者是 这个探访也可以包括不一定是你亲自到他家里去，或者有个时候你用电话跟他联系，还甚至于你用一个卡片写几个字，你去彼此去关心。那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得帮助的，就是我们做一些记录，因为这个记录会提醒我们比较有次序的、有程序的去关心一个人，也知道这个进程是怎么样。那我们教会是曾经用过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蛮好的这些的表格，各位可以传去看一看，就是都是一样的。一面是记载我们去看望的这个人他一点简单的资料，他住在哪里、地址、电话啊等等，在家庭的情况。那后面呢，就简单的记录你那一次去拜访他你谈话的一些内容，扼要的。那可以一张小小的单子可以记很多次，不过这里所记载的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提醒我们上一回我去看了他我们谈了什么。如果我再过一两个月再去看他，如果我不记下来的话，很多时候都肯定会忘记了。好，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教会也有另外一个比较详细的、详细一点的记录啊，那个有时候就收集在教会的办公室里面，作为一个传道人可以晓得的一个的记录，这样子啊。那这个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自己去拜访一个人的话，我们想记着我去看他两次、三次。那谈话的内容是怎么样，如果这些记下来的话，你后面他可以写第一次你 看他谈过些什么，第二次谈过些什么啊，等等这一类。那你们可以这个只是做一个参考了，那类似的你们都可以自己设计，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这种收集起来也比较容易，小小的放在一个 file box 里面，那你就可以马上的话有一点印象，不但是为了你下一次，更为着我们看望了以后为他的代祷啊，如果我们继续在祷告里面纪念，如果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谈过什么，我们就很难的继续会在祷告里面纪念。记得我们早晨提过说，关心一个人是一种长期的，有的时候需要有持守坚持的心，那也需要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所以这个盼望之后的记录呢是蛮重要的。不晓得在关于主内的肢体这个彼此关心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你自己的学习你觉得可以带出来我们一同分享的，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谈到另外一个的题目，就是我们去看望的呢是不是主类的肢体，是慕道的朋友。那这个题目呢，事实上是应该可以单独的成为一个专题。其实慕道的朋友这个名称呢本身就好像给我们一些含义，就是说这位朋友对基督主的福音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去追求。那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蛮好办了。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望的那些朋友不见得他到这个地步啊，可能是我们关心他，但是他不见得他自己有兴趣。那这两种人当中其实又有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了啊。所以或者我先讲一讲这个实在是慕道的朋友，他真是有兴趣了，他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很多遍，或者是来查经的聚会，或者是来主日的崇拜，或者是因为他有基督徒的朋友很关心他，所以他对福音有一点兴趣。那你呢，你认识他，你对他有一个负担，你很想带他更进一步认识主，大家怎么办？我们怎么去看这位朋友？我们就假想是这么的一个的情况。那 我想在前面的我们的准备呢跟刚刚是很相似的，还是我们需要有事前的祷告。尤其要把福音传给一位朋友，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一件事情，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知道一个人还不认识神，他好像在魔鬼的手中，不是自己愿意，自己不晓得。我们以前也是，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祷告在这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祷告需要很有目标的，为了让这个朋友我去看他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去看他，他的心真是愿意敞开的，他不只是渴慕，有一些人可以渴慕很久几十年他还不要做一个决定，那我们不盼望这样，我们愿意一个人快快得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求主自己感动帮助他，让他有就是感到需要福音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所以我们有胆量有勇气。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望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又不好意思，又怕讲一些话会伤害了对方，或者是会冲到他，尤其我们会讲到人有罪啊什么这一些不是很好听，世人觉得不是很好听的话，这有时候我们自己就胆怯了。所以祷告也是为了这个，祷告也是要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那最好的话，我们不但事前自己祷告，你也有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你一同祷告，所以祷告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同时呢也是先约定一个时间，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可以在约定的时候就表明我来是为了什么来，我知道你对福音很有兴趣，你来教会好一阵子，所以我很想来跟你谈谈主耶稣，我们可以这么说明，让他有预备的心也好，让他晓得你去是为了什么，不是去就是去 social 啊，去谈话三个小时，不是这样啊，是有个目标的，所以你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当然也是要适合对方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也是尽可能，我们穿的整齐，我们准时的到啊，我们谈话的时候啊，很自然，也是很严谨啊，知道我们是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他啊，但愿别人从我们的谈吐，从我们的脸上面，我们的表情都可以好像亲近到一位认识主的人，当然这个是我们不断的学习的，我们常常说我们所说的不一定能够 convince 一个人，但是你就说这孩子也是言教不如身教，我们说教导孩子是这样，同时传福音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讲的这个福音就很好听，但是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见福音在我身上有什么好处，那就等于空讲一样。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好好的，当你准备谈吐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些事情。但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介绍福音呢？那我想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也是有过经验的，你要带领一位慕道的朋友，你怎么去跟他介绍这一位主耶稣，或者我们开始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他在教会这一些时间来他自己的感受，他听到了这些，他来过教会，来过查经，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今天各位填的时候呢，有一位特别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使一个朋友对基督引起兴趣，怎么样可以使他对基督引起兴趣，换句话来说，怎么样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如果有一个人不觉得他需要耶稣，当然他不要信靠耶稣，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不能够放在他的里面，这个需要往往是圣灵的感动，处于圣灵的工作，不过在谈话当中呢，有个时候我们可以引导他去思考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在谈话里面的他所表达出来他心中的一些需要。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朋友， 是两个年轻的学生，一对夫妇。那我们在谈话里面，他们其实有来参加基督徒的查经，也有来过聚会，然后我们谈到福音。但是我一直的感觉，当我一边听一边跟他们谈的时候呢，我有感觉就是我不觉得他们心中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但他们好像很欢喜跟基督徒在一起。那后来谈了一阵以后，我就想听听他们自己的情况啊，我心里就默默在祷告，我说祷告主啊，如果他们心中没有需要的话，他也不会要渴慕主，但是我在好像摸不着，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需要，我正在祷告。这很奇妙，我们再谈下去呢，哎呀，我发现这一位做太太的，他心中真是有很大的需要。原来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心里没有安全感，很惧怕。那我们晓得，无论我们心里面有什么的困难，主耶稣基督都有答案。这不是我们的说法，乃是真的，乃是千真万确的。无论人有什么的困难，个人的、家庭的、什么样的困难，主耶稣基督都有答案。是真的吗？是。如果我们自己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告诉别人。好，我们就好好去思考这一个问题。特别我们像一个慕道的朋友要去介绍他认识耶稣，如果我们对自己对主耶稣没有这个把握，说耶稣基督真是人生真正的答案的话，我们就很难去帮助别人。心里恐惧的，所以说在爱里就没有惧怕。我们不但知道有答案，而且最好还晓得圣经里面哪哪些话提醒我们。约翰的书信就说，在爱中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取出去。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又不晓得我下一次会不会再病，病的时候我怎么办。当然是了，你说耶稣一定会医好我们，耶稣不一定会医好我们。但是如果我的生命，我的明天是掌握在造物主的手里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安全感。所以在谈话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明白对方的需要是在哪里，因为主实在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他为我们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有的时候好像不是立刻就得到解决，但是人心中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心里没有平安。如果有平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了，但是心中没有平安的话，什么的事情都不能处理。但是平安是从神而来，他是赐平安的神。可是许多朋友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那所以在谈话里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也知道他的需要。而针对他的需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也有很多朋友在他的谈话里面，他还告诉你一点点他自己的事情。他会想到过去的事，他会发现，哎呀，我过去很幸运啊，我有很多次啊，什么什么的困难的当中啊，我都逃过了，还是什么的危险的当中都逃过了。那我们应该跟他讲，其实这些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事。圣经上面所有一切上好的福气，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如果我们过去在很多的情况当中得到保守，得到帮助，虽然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帮助了我们，实在是这样子。往往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回头想，我们就想到，哎呀，原来我不认识主的时候，神已经向我施恩。那这一点也可以帮助一个朋友去明白，哦，原来神的确真是爱他。是一些具体他经历过的例子，虽然他自己那个时候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爱他。所以不但知道对方的需要，也让他知，也使他能够稍微体会上帝是怎么样因为乐意施恩的上帝。因为的确是这样子啊，我讲这些不是说好像利用人的心理要怎么样啊，不是，上帝最明白我们的心，上帝他的作为就是这样，他实在是乐意向人施恩，只是我们跟他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体会，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他对这一些有一点的感受，有一点认同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预备好，那你可以把福音更进一步，更完全的来向他传讲。那刚刚讲福音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现成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过的一些现成的资料，像这个四灵律，是把福音很有系统的一点一点开始讲到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但是人呢，人是有罪的，与神隔绝了，可是因为与神隔绝，我们才有各种的需要，各种的问题，空虚，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等等这些。但是神为了爱我们，他差遣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然后如果我要得着基督，我必须亲自的接受悔改认识主。那这个那还有呢，我想也有人这个是也是等于那个是学员传道会用的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这个是好像台湾出的一个跟这个有一点相似这一本可能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这一本好像有一点点修正，是台湾出的。那另外一个有时候我们也用的叫做福音桥，也是台湾出的这个呢就特别对一些没有什么对圣经对神没有什么背景的，或者是年长的朋友比较有效，他还有图有彩色对一些也许他文字或者是眼睛不太好年长这些，或者是图的话解释就更清楚一点如果你们对这些不熟悉可以全去参考一下另外如果是大陆来的朋友需要一些简体字的资料了，其实也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要到的我只带了一点点来，比如说这里有一本说答复你的问题，就是信仰上面一些它是用问答的方式用简体字的有一些是简体字的圣经的单行本，比如这个喜讯，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中英对照，或者说他们对英语很有兴趣，这些都可以帮助从大陆来的朋友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现成的资料，就是把福音向这些朋友传达如果你心里觉得他真是受感动，也有愿意的心，你可能在幕后的你给他一个决志的机会，这个完全要看圣灵的带领，很难一概而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做就是看看神的灵是不是在那里感动我们，因为 eventually 最后最终每一个人必须要自己决定，我要不要去信耶稣，我愿不愿回转归向他，没有人可以勉强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神的一个出口，我们把主的好消息告诉他，当然我们盼望他能够决定快快的接受，但是我也不能勉强他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觉得这个合适，时机成熟了，就是你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如果他当时就接受主，继续你就必须要跟着帮助带领他栽培，或者是把他带到教会有人栽培他，还是参加教会的布道班，还是参加教会的初信班等等这些无论一个人他有没有决志信靠主耶稣，我们都盼望我们最后是用祷告结束。如果他已经决定他要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了当然我们是请他自己亲自的开口祷告主但我们要教他怎么样祷告，有些人可能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那我们尽可能是希望对方也开口祷告。如果他还没有接受主，他觉得我还不行，我还有一些问题，我还不能做决定或者是怎么，但是我们还是为他祷告我们还是为他祷告，求主继续的帮助他，用祷告来结束这一天的探访就是交托在神的手里因为最终是神自己要做工，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那如果他是决志的祷告的话 啊，你会发现这些资料还提醒我们，我们还要当他接受主以后，我们不但恭喜他欢喜他，因为圣经明明说什么时候我们接受主，我们就是天上的父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个大喜事。我们还把一些很基本的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一个基本我们该有的认识帮助他一下，教他怎么祷告啊，怎么样开始看圣经啊，啊，要去聚会啊，这些来帮助他一下。不晓得各位有什么的问题还是补充？我们当中有陈师母，哈哈，今天早晨很对不起，我没有机会彼此介绍一下。那这是 Indianapolis 的陈师母，我们。或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你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可以带出来，我们彼此学习的，或是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店铺里看到一个中国人，他好像很 friendly， 就问他，就问他在台湾来美国7年，哎，我一看他一个年轻人，40岁左右，一个中国人，一个副店，那我就，哎，我就说看他还蛮 friendly， 就跟他讲，后来就问他住了多少久，我就问他，哎，我说你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有一个华人教会啊？他就说他，哦，我不去那种地方，就是一去下一次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讲什么了
啊？
为什么呢？他。当然，不是，我说你下面一句就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不去这种地方呢？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这样接上去。不过许多时候我们真是愣住了，啊，别人怎么好像就和一个拒绝一样的，对我们是一个拒绝一样，我们就不晓得怎么样啊接下去。是。
我们通常哈，我个人觉得啦。你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在什么西方方面或什么碰到的时候，通常我第一步我不会马上跟他讲，哎，你知道有个什么朋友教会，先问他说，哎，你信主了没？我们就好回答，为自己留一个后路比较好回答。
对呀，这些问题说怎么样，就是跟一些完全没有兴趣的朋友啊，或者不是朋友，真是这样偶然遇到的，我们怎么样引起他的兴趣？是这些我们会发现都从学习从经验里面会学习得到，是在你可以写成很多很多很多册的书，要怎么样跟不同的人啊交谈。有人提过是怎么样跟年长的人沟通，或者是跟青年的人沟通，各位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出来的吗？年长的或者是青年的人，好，各位，可能这位黄秀芬是不是就是杨师母啊？啊啊，他也今天下午有事不能来了，哈哈，
我觉得对年长的最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你要有耐心。当你决定要去服侍这些年长的，就是要有很大的耐心，因为他们通常就是儿女在这里上班或是上课了，在这里学校，所以他们父母来了，那来这种情形，他们儿女就很忙。这三代住在一起，甚至有时候第三代根本不会讲国语啊，所以他们很难能够沟通。那当你愿意去关怀他的话，你就要下定决心说，我这个时间就要自己他一定要跟你聊天啊，你必须要有聆听的耐心。因为他们实在是很需要人家帮忙，他们儿女给他们物质上是觉得没问题，有吃有住，但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关怀。
比较年长的朋友比较觉得寂寞，他们很希望有人跟他们谈谈啊，听听他们心里的话，是。
我过常常给一个吴香飞西老太太 Ryan， 他们在车上就很热心，在 highway 上面就把照片拿出来给我看，我在开车，我说，他们就很兴奋，然后他就跟我讲话，他很兴奋，就拉我的袖子，这很多的话。
是 但是在查经班里面也许比较少，可是在教会里面肯定就会不断的有年长的朋友来啊。秀贤他们在人自己的家里，就是每一个礼拜开放有一个查经的聚会，就几乎全部都是年长的，然后我们还负责开车接他们来送他们回去，然后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他们很喜欢啊。就是白天他们有空啊，可是这样就要配合弟兄姐妹的时间才可以成啊，因为一般如果上班下班按照这个8点5点的时间，他就没有办法这一方面的服侍，但是白天是他们最空的，别的时间不行了。所以有各种各事可以关心这个年长。我们怎么样邀请别人来，而使他不会觉得好像感到搅扰？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邀请朋友来聚会啊。那我觉得邀请他们来聚会是非常好，但是我们不需要思考到这个聚会的性质对他是不是合适。一般如果是查经的聚会，然后分成小组，又特别有这个慕道组的，给一些还不太认识的，是不太认识福音的朋友的话，那我想这样的聚会邀请他们来是蛮好的。主日的崇拜，如果那一个主日你知道讲题不是太深的啊，不但是向着基督徒讲，也可以运用在不信的朋友的身上，可能也是合适啊。有个时候有一些讲题可能很深，对他们来讲，他坐在那里有一点不耐烦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以后他就不太愿意来了啊。所以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邀请的时候这个聚会的性质怎么样。那而且平常来的话，应该他是有一点愿意的心去认识一下，如果他还是觉得你邀他，他是觉得感到是你搅扰他的话，可能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也许只是你可以继续关心他，跟他做一个朋友，他还没有到一个地步，真是很可恶，那我们就不能勉强，所以也需要明白他的情况在哪里。我们也有问到这个大陆的学者，大陆的学生，特别我不晓得Cleveland， 我知道的朱弟兄说他们有这个很多的这些 Columbus 大概也有，有没有？也有，也有一些啊。
大陆的比较多，比以前多，在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受洗哈，好像6、7个全部都
是全部都大陆的哈。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
他们都不敢来，他们都不敢有人打报告回去，不敢来。
现在是比较开放，也很多人愿意认识。
60岁以后他们开放，比较有机会留下来，他们就愿意到讲台。
是。但是常常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陆来的朋友因为生活，因为各样的因素，有个时候他们信主了以后很难坚持继续来聚会，好像做学生的他去打工，或者是因为生活压力很大，那我们真是需要格外的关心这些。其实我这样讲，我们自己教会也有类似的这些问题，我们真是去需要注意的，需要去帮助他。而且有个时候我发现他们不是很明白，他觉得已经接受主，他信了主，他心里觉得感觉很满足，觉得很宝贵，好像得到了，好像这样就好了，他心中有主。但是不晓得如果他不继续来聚会，不继续认识的话，其实很容易还有忘，又忘记了，又冷淡下来了，那大概就很需要真是个别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 assign 也指定的一个人关心一两个人啊，刚刚我忘记提的，就是这个关心，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最好弟兄去关心男的，姐妹关心女的，就不会牵涉其他复杂的问题，啊，就搅扰我们这个关怀的事工。我想这个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啊，除非年龄就是隔得很远呐，啊，那个姐妹去关心一个老伯伯，那我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不错，这一般来说，啊。姐妹关心女的，弟兄去关心男的，这比较好。那尤其大陆学者这些，除了关心呢，我觉得也尽可能需要给他们很多这种读的阅读的资料，因为在他们思想的背景，对于神，对于福音真是很陌生，哪怕他现在来接受主了，还有很多的事情他不了解的啊。 所以尽可能你读到什么好的文章啊，或者一些书籍啊，你给他介绍，或者是录音带啊，你给他听，就是尽可能在这一方面来帮助他。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无神的这种教育的背景突然转变过来，一定是很大的改变，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样调整啊，他思想上面还是不住的，需要调整啊，所以格外的这些属灵的书籍单章啊，或者是一些刊物啊，反正有好的文章啊，见证啊什么这一类都可以帮助他们。那我们还提到的郑双文姐妹，我们怎么样组织弟兄姐妹组织成一个探访队，如果我们在一个团契或者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做过的很简单的，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先有一个人他对探访很有负担，他很关心，他也愿意就是吸引其他的激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参加。那最好呢，在我们开始以前稍微有一点的训练简单的一些的训练，你可以请人来，或者你自己有这个经验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还是什么，有一点这样的训练。那要开始做的时候呢，这个有负担的这个人呢他可以就是邀弟兄姐妹来把这个你心中的这个意向传达给他们你觉得你需要帮手，你需要同工，但是你很愿意去发起这样的。但如果你真是有了一批同工呢，真的在你做的时候呢，你需要定下一个时间，对大家都合适，而且你去探望的这些人可能也是合适的。过去我们曾经使用的，我们现在其实还在使用的礼拜六的晚上但是这个时间其实对某一些人合适，对另外一些人可能不合适。那这个需要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团契教会里面，我们去思考一下哪一个是最合适的时间。那在真正去这个探访队要出去探访的时候呢，以往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人负责约这些要探访的人。如果那天晚上我们会有三队出去，就是有三家我们要去拜访的，或者是三个单身的，或者是三个家庭那你是总负责的，你先打电话约好这些人，说什么这个时间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来拜访你们好吗，如果他们都愿意了那在我们出发以前呢，这个队就集合在一起，在一个人的家里或者在教会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有一点点介绍，说你探访的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背景，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把他带到祷告里面，然后我们就两个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人，我们就一起出去是这些。那探访过了以后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应该有一个记录。最开始我们就是用那些黄色的纸，我们就用来做这种纸作为记录，谁去拜访谁谈话的内容，简单的这些的记录。那等到下一回，那这个记录呢就回到这个总负责人的中心里面，他有一个等于一个档案，有一个收藏这样子。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如果你要继续关心这个人呢，你也可以 keep 的一个 copy 这个记录呢，你就晓得。那下一回我们再结队出去探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用一点时间分享一下我们上一次探访的一些结果，彼此来勉励，还有我们带到，就是蛮简单的，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行。我不晓得别的教会是不是有别的做法，我们可以参考的。
我们教会好像平常探访，就是牧师跟司母去探访一些学生啊，
是。
一般就是说某某人得了病，得了什么病啊？然后呢，就跟那个住在那个附近的，然后呢，大家几个人约着到一家去，比如某某人得了癌症，然后呢，就约了那几个人就是看看。平常倒没有，好像固定性的到那个就看，只有牧师。
是有许多的教会都有这种情况，就是牧师跟师母去探访，但是事实上。你想象一下，牧师跟师母他怎么可能 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如果教会只有五个十个家庭还可以，如果教会到20个、30个、40个家庭的话，就是很困难。
因为可能情况有点特殊，
是学生比较多，学生比较多，
大半都是在分开的那个学生住在，
而且可能很多是慕道的，是吗？
有的时候是慕道的，
有的时候是已经信主的。哈哈，
我们家庭的话，他只要认识就用不着了，家庭那很少，很少，
当然学生也是需要特别的关心啊，学生是需要特别的关心，那是很不安定的时候啊。
两三年以前就有学生压力太大，他常常就说得了一种，
精神受不了，
牧师叫跟其他同学大家那些帮忙，
是呀，学生的困难是很特别了，因为在很不安定的情况之下有各方面的压力，是。但是如果我们要普遍的关怀到教会弟兄姐妹，或是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的话，实在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兴起来，我们不能单单依赖传道人、牧师、师母，他们实在做不来。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们，我相信师母也会有同感，我们常常会觉得真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不起。
那些平常的家庭，那些学生，你跟他们谈起来，都忙得不得了嘞，都是真的很忙很忙。
是。
像最近的话，又是新生接待工作了，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就是新生开学以前，
是，
就是又是接待他们啊，就帮他们找那个。
其实这个也是关心的一部分呐。
对，
这个就是关心一部分了，这个是最初步的，一个人刚来的，你最初步的对他的关心，这样是很好的啊。但是如果这个初步能够继续下去。不断在生活上面给他们一些关心，能够继续的啊，成跟他们成为朋友啊，邀请他们来教会。
当初来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可是因为后来被接待以后，然后那么就是说邀请他们来教会，不好意思啊，因为来的时候住的是啊，看不到是都是被人家帮忙的，所以来了以后，哎，就觉得很好，就变成很好，就信了主受洗以后。然后在教会也是也有，
是当然常常有，那因为基督徒他看见了基督徒实际的行动啊，跟黄教授说了有实际的行动，就是看出我们不是在那里空谈的啊，我们的信仰是跟生活有关系。
那个是最好的我们介绍让他接受的一个机会，
是接触的。
对于我本身来讲，就是什么时候你需要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有的人根本就不把这个神放在他的首选里头，他的问题的首选里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这首选的工作放在那个地方。
很多你会发现，事实上很多的问题有神跟没有神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解决就完全不一样。
是你没有把它考虑到一个事情里头，你就
因为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晓得才会。
但是我就不知道，你就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你来到这里就很好了，就是显然你已经考虑到了，是吗？
但是我想你说法，假如是这些大陆来的学生，因为我很熟，我每年毕业了好几个，就是大陆来的学生，他们来的时候，假如该好好帮忙，那个是最好的机会，是，因为他们有的实在是不知道要走哪一个方向。这些我常不知道，而且对这种信仰，对这种做事的态度、思想都很简单，只有一条路，反正不知道是哪一条。现在可能越来越好了，大陆有点开放。那这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能好好开导，那个是最好的。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现在全部都是大陆的，就来的学生都是大陆来的，那个工作的就是同工全部都是台湾来的。
比如说他们自己有学生辩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组织像那个他们自己的学生会，他们大陆有很大的学生会，
我不知道
他
们有
很大，现在他们新西兰大陆学生会多得不得了，
因为那里很多嘛，现在
三四百个了，
可能还不止，
在那边介绍我们有自己的聚会。
是
大陆同学会不见得是基督徒，
我知道不是啊，他们只是说，所以我的意思说，但是他们那些都是百分之 我想最多是1%-2%是可能对佛教有点倾向，99%都不信的，
都没有。
所以我的时候，你的收入很大。
我想人总是在某一个情况当中好像是一种危机的当中，我们是比较容易去思考要得解决，那是一个机会。
我现在碰到这个困难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相信就是说，我虽然以我的地位这样想，我相信我是完全不反对这种，是很好的。问题是在乎说这个人怎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开到这条路呢？
对是，
比如说我可能年纪太大了，还是怎么样，思想太不济了。我发觉我总有这个需要，我有没有办法？为什么办法？
那你常常就
是
说，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吗？现在是基督徒，
我
就是说，假如说我是常常这样想，同样的一件事情，遇见生活上的困难了，那你说，哎呀，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可是你如果是从信主以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你因为看法
不一样，但是我并没有手术线，我也有我的答案。
对
是。比如说我刚才你说你死掉了以后呢，我不怕说死，我 I don't care， 你知道我管这什么，对不对？
所以那不是你的问题。
对，那
不是你
的
问题。是。
而且我觉得
我看你还很健康。
啊
我看你相当的健康。
你说身体啊，
身体，
对，但是但是我也知道说，有病，生老病死，我想是
免不了的，
是
生老病死是免不了的，对
不对？有很多，所以你想得清清楚楚，说这是一定来，一定去的，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了。
啊，很多人想做一个。
对不对？
是中国人是
呀，家里有那个佛，有那个佛教的，那就劝他信主的话，他一定会说，哎呀，他说我家里现在公公婆婆带了好多菩萨来哈，他说反正都是劝人向善的，所以呢，信佛信耶稣都是一样，都是劝人向善的，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是，我我就在说。而且可能我不应该在这里。
但是信主不是劝人行善嘛啊，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去了解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三言两语你能够帮助一个人，尤其上了年纪的啊，他这个观念非常的坚固的。所以是帮助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你就是看着这个人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有个时候真是很长线的。
就是老年人像那个唐牧师长，唐牧师是这样，他们说哎呀，信了40多年，现在还要换一个太麻烦，换一个来信。
是啊，但是感谢神的，我们也看见有许多老年人真是信主，60、70岁的，70岁以后信主的有啊。今天现在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从新城来的有好几位，包括秀贤自己的母亲，都是70岁过后已经才信主的啊，有好多位都是这样。而且真是你看见他在主里面这个追求的心，哎呀，叫您觉得很惊讶。所以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虽然是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绝对可能啊，因为神爱世人，他也在做工。我们要记得是他做工了，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一点啊。所以不是凭我们几句话要把他们说服，不是。
有一个姐妹很奇怪，她每次都来，每个礼拜天都来，就跟先生一起来聚会。当然她是不信，她说那个理性啊，就是不让她，好像她有时候自己想信，但她的理性就让她不能信。她因为自己都不能说服她自己，所以她就不能信。她有时候也帮她做阿雪，说也来了好几年了。
所以像这些朋友呢，我们真是需要很着重的那去关心他一些，帮助他一点一点这些问题。当然祷告还是很重要，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能够真是流转过来。
像我把祷告另外一种想法，但是我不应该在这里讲。
好，那我们会后再讲好了。你不要在这里讲了。不知道陈师母你有
什么？需要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这条路是怎么开。
需要是很重要，对。陈师母，你不晓得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补充啊？
关于南方，
就是我们谈的这个题目啊，探访啊，关怀啊。
我要跟梁姊妹学习的很多。
哎呀，没有。
我
如果从教会的做法，目前一层教会有几个做法，一个是像对大陆学生，我们有公家情况，就是 host family 定期的来照邀请这些大陆学生，从也是从属灵方面关怀，也从物质需要。那目前投入的家庭大概有15个家庭。然后最近又成立一个恩典之家，是专门以大陆学生为对象的团体，就是由我们陆弟兄他所主持。所以恩典之家就跟公交计划就配合在一起。这个职业只是个起步，很困难，但是我们在尝试。那另外呢，还有。我想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地区的查经小组，像我们周间是不同的查经小组。那包括这些查经小组，如果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我们就介绍到，看他的年纪或他的那个程度，就邀请他到不同的查经小组。
对，
那就让那个小组来做关怀的工作。或者是。就开辟查经小组，白天的，特别是针对老人家或者是姊妹们，不上班的姊妹，
是
跟他们一起查经。
是，
另外我自己个人最近才在思考的就是，特别是以传道人家庭啊的角度来看，有时候的确我们两个人要针对这么多家庭，已经在会的或者新来的是很困难的。
是，
可是我就想到一个。可能我自己的 project 就是也许是按月或者是两个月一次邀请这些新来的会友到家里来，就好像一个茶会的方式。然后有一些 orientation 不是很严肃的，那就是让我们牧师家庭跟这些新来的会友能够一起见面的很好，然后也邀请同工一起来参与。那我想一般会友他也可以
是，对，弟兄姐妹自己也可以开放他的家庭，或然后他也邀请朋友来，是，这又是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探访，我们今天所讲好像限于我们去看望别人，其实关心可以包括很多的方式，很多的方式我们都可以行的。我想时间已经差不多，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题目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同思考一同学习的，但是就需要我们真是不住的仰望主，我们也彼此学习。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两堂的时间，也让我们看见说主庄稼熟，做工的人少，但是你把这个托付给我们，我们也发现说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被兴起来做关怀的工作，求你不住的真是感动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有上头来的智慧。主啊，让我们真是欢喜的来看见你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这一个夏令会，我们晚上有主题的讲道，我们彼此的交通都求主你亲自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使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各个的查经班教会，对我们有实际的帮助。主啊，我们要一同的仰望你，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